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您听过这首三毛所写的经典老歌《梦田》吗？齐豫和潘越云的和声真是美如天籁，令我百听不厌。小时候常在电影或电视的画面上看到国外许多美丽的房子都有一片绿草如茵的草坪，好不羡慕。没想到长大以后自己有机会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生活，买了房子，也有了前庭后院以及一大片属于自己的草坪。庭前四时花开有序，花香长漫，庭后花木扶疏，垂柳摇曳，再加上一片绿油油如毛毯般的草地，哇，多么美丽的一个愿景啊！如果我想让这样的美梦成真，就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心力在照顾院子上，比如像要按时松土、施肥、撒种、浇水、除草等等。然而现实是我没有这样的时间与精力投注在院子的工作上，所以我只要求能够照顾好草坪，控制住那永远除不完令人生厌的杂草，不至于无法无天的蔓延。过分跋扈霸占太多好草的地盘，我就心满意足了。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每当我手拿铲子，奋力将杂草连根拔除，就有一份守住古人名训的得胜感。然而，奇怪的是，我的草坪总不见改善，杂草永远不请自来，生长迅速，好草却要刻意播种、浇灌、呵护才见生长。在与杂草多年的抗争中，有一次我突然悟得了一个道理，就是做到斩草除根并不够，还要将好草的种子埋进土里，取代杂草的位置。过去我撒种只是随意的乱撒，得不到果效，现在我每次准备拔草时，就在口袋里装满草种，每拔出一根杂草的同时，就埋下几粒好种在土里，自此我的草坪才见改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也阐述了一个相同的真理，有一个乌鬼离开所附身的人，到处游走一番后，却找不着可安歇的地方，于是决定再回去原来的住处，看见里面还空着，便去带七个比自己更邪恶的鬼住进来，让那人的末后景况比先前更不好。这个比喻警惕世人，只将一些邪念不好的东西从内心赶走是不够的，若让它空着，可能导致更不好更邪恶的东西趁虚而入，必须让美善正面的思想意念入住我们的内心方可。仅仅想要拥有一个美丽的庭院都得费尽心血， 若想要保有一个美善的心田，岂能不谨慎警醒，加倍用心耕耘呢？媒体报道中的许多杀人、抢劫、弑亲等等滔天大罪，都是因为说谎、贪心、嫉妒、怨恨及不正确的价值观等等这些小小的杂草、毒根，未能及时拔除，任其蔓延扩散，即是长大茁壮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人的心思意念如何，决定我们一生的方向，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每天勤读圣经，好让神的话语时时归正我们的心怀意念，根除杂草，播下好种，让我们的心田开出真善美的花朵。朋友，你有多久没有关心审视一下您心中的那片梦田呢？祝福您勤耕心田，让这个世界更芳香美丽。
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离不开镜子。早上起床时，我们对着镜子刷牙洗脸，女士们对着镜子化妆，男士们对着镜子刮胡子和整理发型。上班途中，女士们都会时不时地拿出放在随身小包里的镜子，再次端详一下自己的妆容乱了没有，也必要时还要补补妆。男士也会对着车窗玻璃或镜子看看自己的发型乱了没有，是否依然酷帅。饭后我们更是会照镜子，看看嘴巴和牙齿上是否有食物残留，以免尴尬一整天。镜子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脸庞的干净与否，而且当我们发现我们脸部的部位脏时，我们会做清洁，看见牙齿上有食物时我们清洁，看见我们的妆容花了的时候我们会进行补妆。总之，我们看着镜中的自己，只要发现问题，我们不会置之不理。在圣经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神的话教导我们说，不要只听到而不行道，因为我们只听不行的话，我们只是在自欺欺人。神的话也如同镜子一样，能够照见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这面镜子里看见自己本来面目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做，立即离开，忘了自己的相貌，这是一种不正确、不合神心意的反应和行动。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这样，听得到很多，知得道理也很多， 甚至以已经信主多少年为自豪，有的人甚至以熟知神的话语而轻看别人的讲道不好，或是轻看别人对神的话语的不熟悉为荣。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都是听到太多，行道太少，甚至不行道。我们甚至在听到的时候感动得痛哭流涕，或是扎心，甚至说今天的道讲的就是我自己，但仅此而已。因为听闻道上场后，我们又忘了一切。神的话就是一面镜子，当我们听到或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当神的话语照出我们问题的时候，他的话语要我们做出正确的反应。就像我们现实中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脸上的污秽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去清洁。当我们也这样来正确回应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蒙福了。弟兄姊妹们，愿我们听到并行道。当我们越听到越行道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蛮有我主耶稣的样式。
我是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日常行动非常艰难，这就意味着每次当我出行时，总是要有两个帮手相伴。乘飞机时，我得依赖别人，从轮椅里被抱出，放到飞机上预备的一个小轮椅上，再从那个小轮椅上被抱到飞机座位上。一个帮手得站在我的身后，手伸过我的肘关节，抓起我的手腕；另一个得站在前方，抱住我的膝盖，数到一、二、三，两人同时把我抱起。最近，我乘飞机返回华盛顿，当时仅有朋友朱莉陪伴着我。登机时还算顺利，可飞机在华盛顿着陆时，朱迪得去过道拼装我的轮椅，此刻便没有人帮我离开飞机座位。就在这时，有两个男士推着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从过道走来。我不确定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语言。我让一位男士站到我的前方，抬起我的腿，请另一位到我的身后抬起我的背。我告诉他，先生，请抓住我的手腕。他听不懂，我只好反复地重复着。他变得有几分郁闷，抓住了我的手、肩、腰和我不便说的部位。他不理解我在说什么，我们俩都感到很沮丧。此刻，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有四五个机组清洁工就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我求他们，请你们哪一位告诉这位先生抓住我的手腕。没人挪动一下，没人有所反应，没人过来伸出手来帮一把，向这位男士解释或示意一下我的意思。他们只是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看着下一步会怎样。最后，男士们就任意地抓住我的身体，并扔进了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里。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羞辱，这不是完全表现在听不懂我话的那些人面前，而是在那些机组清洁工、那些驻足观望的人们面前。进到机场候机室以后，我多少回过了一点神来，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呢？在这之后的某个早晨，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我求神亲自用全新的、更深刻的、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方式来显示他自己。就在此刻，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基督曾向我显现过， 他所经历过的耻辱甚至软弱。的确，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大声疾呼，渴望帮助。可悲的是，人们就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等着看好戏，没人挪动脚步一下，没人愿意帮助，没有人伸出一只援手。对我而言，这件事只不过是一种体验，一种来分担他自己所曾经历的在十字架上的处境，一个小小的体验，一种与他一道蒙受软弱之耻辱的方式。无助，被人抛弃的伤痛，这就是他要向我启示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能更深刻地认识救主的方法。今天就为了这个理由，我对他的爱更增加了许多。
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彼得和约翰他们在法庭上受到了这些祭司长、这些官吏的恐吓，禁止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名，但是他们没有低头，他们说顺服神还是顺服你们，你们自己看着。那么这些人呢，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就释放了他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主的保守，他们没有给这些官长一点面子，但是因为他们是奉神的名，他们高举神的名，所以他们也受神的保守，这些官长也不敢拿他们怎么办，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释放回去，就把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告诉了这些弟兄姊妹们啊。当这些弟兄姊妹们听到彼得和约翰受到逼迫，他们传扬福音受到禁止的时候，他们没有退缩，他们反而高声地赞美神，因为他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一切的发生都是神已经预言过的啊。所以福音在地上受阻挡，甚至有的人要出手禁止人传福音，这些事情都是圣经所预言过的啊。不单单是犹太人要这样做，而且万民都要这样做啊。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国内有一个老姊妹在地铁上传福音啊，受到一个大学生的斥责，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个老姊妹她也没有退缩，她没有和这个大学生强言争辩，但是她没有退缩，她继续做她该做的事情，并且我们在网上也看到，那很多的人呢支持这个大学生，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起来，说要继续的向这个老姊妹学习，在地上传扬主的福音。这也是当时的门徒他们的心情，他们看到了这一切的逼迫，但是呢，他们也看到这一切逼迫的发生其实神都已经预言过了，也就是说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是神早已经知道的事情。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这一切逼迫也好，迫害也好，抵挡也好，谩骂也好，这一切都是主已经预先知道的，这也是他预先量给我们的，并且这一切耶稣他自己都亲身的经历过了，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害怕，因为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我们放胆传扬神的福音，这是神的命令，那么神呢也会保守我们。这里面最后说他们的祷告啊，他们祷告说求主让圣灵充满了我们，那么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可以放胆来传扬神的福音，那么也求神呢用神迹奇事来验证他们所传所讲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一切的神迹奇事可以发生，就是说我们所传所讲的不是虚假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是神在天上用神迹奇事给我们做见证的，做证明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地上传福音的主要的动力啊！我们要靠的是圣灵的能力，我们要求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所以那个可能会有也可能会没有，但是圣灵充满有一个最重要的 体现就是这里面最后所讲的，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圣灵充满我们，他给我们胆量，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放胆传扬神的道，这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被圣灵充满的最主要的标志，最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可以放胆的去传福音。啊，那我们去放胆的传福音的时候，圣灵不单单是给我们胆量，那么我们也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么圣灵的能力也会通过我们的手去运行，在地上行出各样的神迹奇事，来验证我们所传的不虚。所以我们靠着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传的是又真又活的福音，是让世人看得见、听得着、摸得着的，是不可辩驳的。我们不单单是用道理压制别人，我们更是用真实的事实，神的神迹奇事会帮助我们战胜所有的抵挡，让神的福音可以传到这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这是神的允许，我们祷告，我们感谢，真的是赞美神。
博士来访。
文士，
是祭司老爷。
你有没有听到关于牧羊人在伯利恒的报告？说是有天使向他们显现，以后又看见，实实在在的看见一个新生的婴孩，他们说这就是新生的弥赛亚。
听到了，老爷。
你对这份报告有什么感想呢？
很可能是真的。
你说什么？不可能是真的。弥赛亚是来将以色列从罗马人的压迫下拯救出来，重新建立以色列，并且要登上大卫的宝座的。这个婴儿生在伯利恒的马厩里，父母又很贫穷，真是低贱而又低贱。他不可能是弥赛亚，简直不可能的。
我再去调查一下，看看真相怎么样啊。你听啊，那么多人在圣殿外面好纷乱呐、因为有几个外国人来了，我想他们是从东方来的，一定要见你。
他们为什么想见我呢？
说是为了天空有什么亮光，一颗不寻常而又会移动的星，而且他们说他们知道婴儿弥赛亚已经出生了， 他们坚持要朝见他。
弥赛亚在这里？我要立刻阻止这个谣言呢、啊、让他们进来。欢迎啊，欢迎东方来的贵宾光临耶路撒冷汉圣殿啊，
谨向您请安。您老身为大祭司，一定愿意告诉我们弥赛亚在何处呢？
他在这里，一定在附近，星星把我们领到这里的。
星？什么星啊？
在帝国，我们看见了一颗明亮的光，照耀着西方的天空。
然后呢，我们就广泛地研究我们的书籍跟你们的经典，想发现这亮光到底是什么。
当时啊，我们就看见了那一颗星。
实在说起来，那颗所谓的星并不是什么恒星或者是行星，
只是好像是星的亮光照耀在天空。
我们跟踪那个星，那星就把我们带到这儿了。
跟着星走？不可能吧。
这颗星就是不一样，它会移动，一直引导我们到耶路撒冷，并且停止在圣殿的上空。
这就是我们到这来的原因呢。
即使是如此，你们凭什么以为这星引导你们到弥赛亚的所在地来呢？
是预言指示出来的。
我们还以为整个耶路撒冷城会为新生的君王充满喜乐跟兴奋呢、啊、
可是没有一个人表示欢乐，甚至你对弥赛亚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我们一定要见他并且拜他。
现在我们切切实实地告诉你们，弥赛亚不在这儿，他还没有出生呢。你们远途而来却是一无所得，请你们平安地回去吧。
从东方来的博士们充满了喜乐和热切的期望来到耶路撒冷，深信弥赛亚的诞生会成为天下万民的喜乐。可是他们失望地离开了祭司。东方博士们来临的消息很快地使整个耶路撒冷沸沸扬扬，他们奇怪的任务使百姓之间酝酿出兴奋的情绪。这消息立刻传入希律王宫。希律王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以东人，以色列人非常恨他，因为他杀了无数的人才登上了这个宝座的。他之所以维护了这宝座，那是因为罗马人在支持他。
你是我的主任国策顾问，对不对？
小人能为犹太地的王效劳，实在荣幸呢。
现在东方来的博士们、以色列的祭司和官长们联合起来阴谋推翻我，他们竟宣称有一位新的君王诞生了，要坐上王位统治王国。
陛下所说的充满了真理跟智慧，新生君王将登上大卫宝座的谣言呐、啊，蔓延的像野火一样啊！
我们必须要阻止这一切。
王，你有什么打算呢？
希律王万岁！
我招你们来是要研究一下经典上的一个问题。
王啊，你的问题是什么？
基督到底要出生在什么地方？我问弥赛亚出生在哪里？
弥迦的预言记着说，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好了，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可以走了。来人呐，把 东方来的博士给我找来，我有话要吩咐他们，快在他们没有离开耶路撒冷之前给我找来。
是，陛下。
希律的怒气填胸，但是他的外表仍然保持正经，他伪装着因为基督的诞生而欢乐，并且以王家之礼来接待东方来的博士们。
请仔细地寻找那孩子，当你们找到后代我致意，说我也要去拜他。
陛下，我们一定遵命。
你们可以去了，赶快到伯利恒去寻找新生的君王。
博士们单独地离开了耶路撒冷，当他们走出城门的时候，黑夜的阴影慢慢地降下了，但是他们更喜乐了，因为他们又看见了
那颗星又在那儿了，把我们领到耶路撒冷来的同一颗星，他必定领我们到弥赛亚那儿去的。星停在那间小屋子的顶上了，
一个穷苦的家。
嗯，
你想弥赛亚要做以色列王的会住在这么清贫的家里吗？
为什么不可能呢？天庭所看重的财宝并不是世上的物质啊，而是内在优秀的品质。
你的信心够不够大去敲那扇门？而且相信弥赛亚就在那屋子里。
我知道他一定在里面，你难道不相信吗？
我当然相信。
那么来吧，让我们来朝见并且崇拜这位万王之王基督救主，让我们叩拜这位历代所盼望的上帝的儿子，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我们即将看见救主了。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记得我第一年来美国念书，学期末了的时候，正巧是寒冬，天上飘起大雪，几天之内就变成了银色世界。对从小生长在南方没见过雪的我来说，应该是很新鲜。但是我成天埋首在书本报告里，视而不见。一直到学期结束的那天，我才仿佛睁开了眼睛，站在落地窗前，对那漫天漫地的白雪叹为观止。雪一直在那儿，我怎么看不到呢？因为我的心太忙碌了。忙碌的心常常是封闭的，不但良辰美景见不到，动人的音乐听不到，佳肴美酒品尝不出，亲情友情也感受不到。记得以前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做《忙与忙》，第一个忙是忙碌的忙，第二个忙是盲目的忙。外在形体的忙碌会造成内在心灵的盲目，而且往往会演变成第三种盲，也就是茫然的盲，不知何去何从，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我们应该常常要刻意放慢脚步，听听心里的声音，也听听造物主要对我们说什么。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你要静默，知道我是谁。一颗纷乱拥挤的心只会把神的讯息挡在外面。耶稣在人世的时候总是马不停蹄地在群众中传讲神的福音，或是替人治病行神迹，但是他也常常离开群众，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向神祷告，那是他内在力量的来源。我们也应该每天在某个时刻，或是清晨，或是深夜，有一段独处的时间，让纷乱的思绪安静下来，读点书，写写日记，做个祷告，或是自我反省一下，重新调整生活的步伐。很多人被生活追着跑，怎么也停不下来， 要一直等到碰到了重大的变故，比方说有亲人过世，或是自己生了病出了车祸，不得不停下来，才会有今世昨非的反省，了悟到过去的偏差失去了什么，而真正该追求珍惜的又是什么。这种彻悟往往得必须借助一个痛苦的教训。让我们不要等到教训来了才觉悟，生命很可贵，我们都希望在有限的时空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在追求的过程里，别忘了常常停下脚步，沉思回顾，再继续往前走，您的人生会因此更丰富。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妈妈名叫 Polly Short， 认识她的中国朋友都叫她谢奶奶。我妈妈满87岁的时候才离开了这世界。我从她的口中和为人学习到很多做人的道理。我妈妈是个基督徒，所以她的人生观来自圣经。妈妈不是一位完全人，但是她有很多我很佩服的特性，其中是她的坚持和勤劳。我母亲在一个批发百货公司上班，虽然公司属于中小企业，但是公司的几辆货车每周把货品送到美国50州其中的13个州，因此我认为他的公司不算小。公司的一个顾客是田纳西州的一所州立大学。有一次，那所大学面对经济困难，钱不够，入不敷出，学校快要破产似的。因为经济问题，所以学校欠很多公司许多的债，包括我妈妈的那家公司。每一个公司都想拿到他们所应该拿的钱，但是很少有人相信他能够见到任何一毛钱。如果我记得没有错，有些公司很生气的想要跟那所大学打官司，但是也有很多公司绝望了，就放弃债权。但是我的母亲态度不一样，我母亲既不生气也不灰心，更不放弃这个客户。每隔几个星期，我妈妈会打电话给学校的会计主任，跟他说说话。譬如，我妈妈说：“哎，先生你好，听说学校面对很多财务问题，您也知道贵校欠我们公司多少钱。不知道这个月您有没有办法把200块钱寄来给我们呢？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很感谢你。”会计主任就答应了。没几个礼拜，我妈妈打了这种电话。有时候她拿到100元，有时候她拿到500元，有时候会计主任对他说：“谢太太啊，对不起，今天实在没有钱可以寄给你。”但是我妈妈一直很坚持，电话不停地打，到最后她的公司拿到所有的欠款，连一块都不缺。朋友，我妈妈表达的坚持之心是基督徒的精神，他不但维持他公司的利益，同时他也帮助那所大学尽到他的责任，还清一个债。我们做什么都要勤劳， 要坚持，念书要坚持，教导孩子要坚持，在单位上班的时候要坚持，农夫耕田要坚持，商人做买卖的时候要坚持。圣经箴言13:4说道，懒惰的人空有想望，却一无所成，勤劳的人事事如愿。我妈妈做事很勤劳，坚持，不懒惰，这是基督徒的精神。欢迎您多学习圣经。我是谢德华。
人生充满了挑战，听众朋友，到目前为止，您觉得这一生走到现在，走得漂亮，走得成功吗？如果我们觉得困难重重，不怎么称心如意，那么再想想，将来我们的孩子又会是表现如何呢？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心声，看看他人生的帮助在哪里。
与上帝对话。也许你心中曾经想过，要是有一条电话线可以直接拨到上帝那里去，那该有多好啊！他真的存在吗？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他真的可以听见我所说的话吗？感谢神，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并不需要经过任何形式的电话系统或者是答录机来和上帝交谈，你和我都有一条直接的通道，是很个人的，但是却可以立刻和我们的全能神沟通的。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和神对话呢。也许你会说，我不可能得到神的救恩了。然而神却对你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也许你会说，我真的是走不下去了。可是神会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也许你又说，我想不出前面的道路该如何走。神会告诉你说，我要指引你的脚步。也许你会说，我真是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但是神却对你说，你若认自己的罪，我必要原谅你，洗净你的一切的不义。也许你会说，我真的是很担心耶。但是神却说，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也许你会说，我真的好笨呢，我实在是没有智慧的人。但是神却说，我要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也许你会说，我好害怕。神说，我赐给你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你会说，我好孤单呢。但是神却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也许你还会说，哎呀，我的境况真的是没有人能够忍受的。但是神却告诉你，靠着我，我要加力量给你，凡事你凡事都能做。所以告诉神你心中的难处和顾虑，将他的应许化成你我的力量，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气馁，你就可以行在活人之路上。
耶稣基督是爱的化身。圣经告诉我们，爱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之一是不嫉妒。重温这一命题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教义。2000多年前，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犹太人的分封王叫希律，当时已经有70多岁的年纪，有从东方来的占星家来到耶路撒冷，向希律王请教，那生下来就做犹太王的人在哪里？因为他们在东方已经知晓他的星已经升起，特来敬拜他。希律王对此一无所知，但他立即警觉起来，自己是在32岁那年才被罗马帝国政府任命为犹太王的，竟然有人生下来就要做犹太的王。一旦这婴孩做了犹太的王，那么自己又将被摆在哪里？于是就召来祭司长和文士来查问，他们告诉王说，经上记着在伯利恒要诞生一位君王，他要永远牧养以色列人。听到此处，希律王的妒火立即被点燃起来，于是假意拜托占星家寻访婴孩，寻到后告知他婴儿的下落，他也好去敬拜。神知晓希律王的诡计，于是暗暗告知占星家们，在寻访到婴儿后不要回到希律王那里去。占星家们在伯利恒的马厩中找到耶稣一家，将荣耀赞美归给神，并将黄金、乳香、没药等礼物献给那婴孩，然后就悄悄地离开了犹太地。希律王没有等到占星家们的回复，异常恼怒，竟然丧心病狂地下令屠杀了伯利恒和附近地区成千上万的2岁以内的希伯来婴孩。希律王放纵嫉妒的后果是因妒生杀，犯下了滔天大罪，在史书上留下了屠夫的千载骂名。在他的心里没有爱，甚至不知什么是爱，他的心里充满了攀比、嫉妒、扰乱和纷争。这些苦毒不但让他自己陷于万劫不复，也害了他人。耶稣呢？他没有以尊贵的姿态降生在王宫内殿，显明神儿子的荣耀身份，却是以人子的身份安详地生在马厩里。耶稣的降生让世人看到了不嫉妒的出路，以神为满足，而不以丰裕物资为足，安于神的安排。我们爱慕神和他旨意的时候，才能诚实的爱比你我拥有更多的人，不嫉妒他们。耶稣的生命圣洁淳朴，没有一点世上的贪恋，以至于世人爱慕他，愿意跟他一样，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叫别人得益处。耶稣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不嫉妒、不争竞，可以成为灵魂上富足的人。爱是不嫉妒提醒我们，因为神爱世人，他所赐的救主降生了，也因为那位卧在马槽里的婴儿，世人能够爱神、爱人，不嫉妒、不贪恋物质名利之乐了。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